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和大家讲讲8月30号，就是中国人的叫做中元节，或者叫盂兰盆节。盂兰盆节呢，这个我们又叫鬼节啊，也就是祖先的亡魂会回来啊，就是这个节。那么大家原来我们平时看见这个亡灵节啊，这个其实我们老是盯着的就是墨西哥或者是拉丁美洲这个亡魂节。这几年看了他们有几部电影啊，就是关于这个亡灵节的啊。2014年上映的两部电影啊，一个叫《Book of Life》啊，叫做《一城罗曼奇遇记》，叫《The Book of Life》生命之书嘛，这个名字。这个电影还有Pixar Studio 的他制作的，由迪士尼影业发行的这个我们叫 Coco 啊，这个动画片叫做《寻梦环游记》，《The Book of Life》。这个罗曼奇遇记呢是个歌舞片，而这个 Coco 呢寻梦环游记呢是一个动画片，那都是以亡灵节作为背景制作的动物这个电影。所以呢我们当时看的时候觉得太好看了，颜色鲜艳漂亮啊，就讲这个小孩子这个怎么样回到走到这个死亡人的世界上面，遇到他的以前的那些姨妈呀叔叔啊爷爷啊，遇到了很多人啊。所以那个呢是对我们的注意力呢就盯在那个地方，那个其实呢就是这拉丁美洲的节。但是你讲拉丁美洲这个笼统吧，其实他们也不一样的，讲西班牙语的这个过这个节就是从墨西哥开始一直往南，但到巴西呢他们呢是另外的一个节。不过他们这个亡灵节啊，这不管是在墨西哥还是在巴西，它是11月22号，那个跟我们这个盂兰盆节没有什么关系啊。我们这个盂兰盆节我今天要跟大家特别的讲一讲，就是一个中国的节日。那个亡灵节我们听见我们旁边那些西班牙语的朋友讲，他们叫做 de los muertos 啊，他们叫 el día de los muertos，就是亡灵这个。所以你听到他们说今天是 El Día de los Muertos， 这个就是叫今天过亡灵节。在巴西呢就不这么叫，巴西葡萄牙语就 Finados， 所以这个是同一个节啊，都是11月2号。在墨西哥的时间长一点，那墨西哥是10月31号一直过到11月2号，在巴西呢就一天11月2号。所以呢大家都是带了礼物啊，带了糖的骷髅啊，然后呢到这个墓地去祭拜先人，所以对他们说挺欢乐的一个节日，就可以和故人重逢的一个节日。那么在我们华人的世界呢，这个大家觉得这个节呢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要小心啊。那我呢原来不太知道，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广州嘛，我在广州过到7、8岁才离开。那么小时候呢这一天晚上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我带我长大的那个阿姨啊，那个云姐就老警告我说今天不要出去啊，今天院子也不要出去啊，晚上你就老老实实睡觉。印象很深，我说为什么，这个云姐就说这个街上很多的鬼啊。我那个小时候就吓怕了，那个时候一听到那个，现在当然知道这个不可能的，但那个时候呢真是怕，晚上躲在被子里面，就记得这个有这个印象。那么但是最近呢就觉得这个事情大概过了，因为经过了这么多年已经没有多少人去特别这个重视这个吧，我自己这样想啊。因为自己呢有你想在美国那么多年也没有看见我们的华人圈有没有人去这个烧街纸啊，我们叫烧街衣啊，就是烧钱纸去祭拜亡魂和祖先，因为看不见，在美国你又不能在外面烧啊，因为那是防火的规定，那没看见，所以呢这个印象就慢慢的消退了。但最近呢我就又回了一次顺德，就广东的顺德，到顺德呢我看见很多人在烧，所以呢我这个印象啊马上就勾起来了。然后回到香港呢 看见街上呢很多人在烧这个，烧这个，他们叫广东人叫烧街衣啊，这个北方叫包衣，其实呢就是在街上烧钱纸了，大概是这样。我先讲讲在顺德啊，因为我到顺德去啊，那个是27号吧，27号我要参加一个国际的一个青年艺术的一个研讨会啊，所以在深圳开，所以就到深圳开了一天会，然后呢又用了半天时间去参观了一个应该说是中国大陆最大的这个室内设计公司，叫 CCD 正中设计。那因为那正中呢是我的学生，公司已经做得很大了，有上千个设计师在电脑工作，所以我也是保持自己啊对于这个设计有了解，所以定时的去看看。所以看完以后到第二天又开了这个研讨会。那么我有一个朋友，他就住在顺德，这个朋友是个艺术家，很早了，我认得他是90年代就认识他，也是一个艺术家，很长期在深圳，但是前几年听说他搬回顺德去了，好像2019年他就把整个家从深圳就搬到顺德的农村去了，然后呢就经常给我发这个信息。我看他的农村呢就是那种古榕树参天的那种古镇，有水乡，所以我觉得那个我还很想看看，因为在广州的周边这种古村落已经不多了，因为广州的附近那当然 也有一部分在靠北边，靠着顺德也靠着东莞，但是呢那些地方都是这个出口商品的加工区，都是大工厂，所以这种旧的民居就没有了。这个我这个朋友呢住在顺德县啊，顺德县有几个地方的名字很特别，他这个住的那个村子啊，他那个镇叫杏坛，很好听啊，就是孔夫子那个杏啊，杏坛嘛，就是讲学的。广东有很多名字非常的具有文化的味道，这个估计是古代的这种文人所写的。他住在杏坛，所以呢，我就开完了深圳这个国际青少年的艺术研讨会，我呢就有部车送我去啊，就说你就去吧。我想没多远啊，从深圳到顺德，这个看看路上的距离，估计一个半钟头到两个钟头就到了。因为你个地图上一看就是没多远嘛，那100多公里，你想有多远呢？那再怎么也可以去了，所以呢就去了啊，跟着一两个朋友。有一个司机给我开车，非常好，舒舒服服。没想到从深圳一出来往顺德走，两下就堵车，堵了整整的几个钟头啊！我这个两个钟头的路，最后跑出了5个钟头，5个小时在这个公路上堵着，我真是没有想到。后来听我那个朋友的女儿和女婿跟我讲，他们有一次是早上从深圳出去，到晚上才到这个顺德的杏坛。我就知道这条路呢真是要小心，就是要过那个虎门大桥啊，就那一段南沙大桥啊，那一段是一过了桥以前和以后都狂堵。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一个，当然那个没跟这个我今天要讲的这个盂兰盆节没有什么关系了。那这个车最后到了杏坛，它的那个村子叫古朗啊，那个地方就真是很古了，古代的朗啊。那么停到他的家门口，他就站在路边等，那个是天都有傍晚了，那个天气非常非常热啊，最近这一个月这个南方啊，就是香港啊珠江三角洲这一带闷热非凡，今年很热很热，那个，但是他还带着我去看了一下村子。哎呦，我看见有好多的祠堂，这些祠堂呢，我觉得好像应该在60年代都给砸了，结果他的村子里的祠堂都保存得很好。当然，村民呢，大家也捐钱重建这个祠堂。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村子都是姓武的，就是一个一个单人边，一个一二三四的武的武啊。我这个朋友也姓武啊，武石雄啊，这个很有名的一个艺术家。他呢就已经搬到村子里去住了，他的原来的祖先的房子，他从祖父父亲都在那个村子，他把房子接过来了，就把它改造成一个艺术工作室，那放在 这个祠堂的对面，哎，我觉得那个前面一个大大的水塘，周边都是村子，好安静，虽然热，但是觉得很好。那么晚上呢，就在村口就吃饭啊，吃的这个鱼生啊，就是那个顺德的那个淡水鱼的鱼生啊，这个我不敢多吃，因为有点胖啊。那个生鱼片，它不是日式的那种生鱼片，它是这个中国的做的生鱼片，蘸的酱料也不同，我稍微吃一下还是很好吃的。另外呢，有很多顺德的好吃的就多了。那走出来呢，就看见有这个有些老太太在烧钱纸。我当时不觉得啊，因为那个是27号的晚上，到了28号去看一个艺术创意园区，就是艺术家的村。那个艺术家村里面有几个艺术家呢？原来都是广州美术学院的，也就是有名的啊，这些广州美院的很多艺术家都在顺德，因为顺德这个地方呢，那个民风比较好啊，并且地方呢，它比较应该相对来说离广州呢比较近啊，所以很多艺术家有个艺术家村。另外呢，看了一个这个专门做这个现代中式的现代家具的一个工厂啊，一个工厂很大了，那家具都做得很漂亮，用硬木来做的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好的木头了，广东叫熏鸡啊，酸枝。那么出来又看见有老太太在这个街头的大榕树底下烧这个接衣烧钱纸。我呢就问了，我说今天还没有到啊，大家知道这个孟这个我们叫做盂兰盆节，也就是道教叫的中元节，是哪一天呢？是我们的这个阳历的8月30号，就是农历的7月15。我去那天呢是7月12和7月13，所以我看见他们烧呢，我说哎，阿婆啊，就是阿婆啊，我说还没有到15啊，你们今天烧什么呢？哦，他说不是，今天呢是有特别的。那我说是不是烧给家人？他说家人不在这里烧，家人的这个接衣呢，我们到家里去烧，在这里呢是烧众人。哎，我想很有功德心了，就是祭祀这个众人了。我也没搞清楚啊，因为多少年都没有在农村过过这个中元节或者盂兰盆节，所以呢没有这个体会。那今天呢就看见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特别。好了，这个我们呢就过这个节呢，我就上网看了一下，就这个节是个什么节。哎，后来这一看呢就搞清楚了，我们这个节呢其实是原来中国的一个传统的节日，就是我们叫孟秋，农历7月。春秋战国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各个国家呀，就是春秋时期有多少国家，这些天子啊，也就是皇帝，就在这个时候就把新收到的五谷啊，就来祭祖先，所以叫做长辛，就请祖先啊，请这个天官地官祖先去尝尝这个新的谷子。他说7月15，也就是8月30号，你这个什么有五谷呢？其实呢，在比较温暖的中国的长江流域以南，这个时候呢，这已经收了第一季了。我们知道这个稻谷在很多地方是两季的，也就是说第一季是春季种，到这个时候就收了，然后到第二季是秋收，在现在再种一季稻谷，然后到秋天再收，这两季，这个时候是春季的要收，所以这不长辛吗？我都讲过我自己在农村很多年，这个农村的整个经历呢，那就是这个时候就收稻子，这么热的天气，我都想起来当年好辛苦啊。那么后来呢，慢慢慢慢的从南北朝的时候开始，佛教传入中国，那么就把这个叫成盂兰盆，所以这个节呢叫盂兰盆节。其实盂兰盆节和道教的中元节是一个意思。但是我想想这个盂兰盆是个什么意思呢？这是梵语的这个读音啊，叫阿瓦兰巴纳，阿瓦兰巴纳就盂兰盆。这盂兰盆是什么意思啊？盂兰是倒挂的意思，这个盆呢是救人的器物， 所以呢是倒悬旧器，就是盂兰盆，现在很少人去研究，因为现在读佛教的人不多。我也是在网上找到的阿瓦兰巴纳，这个就是这个节日。阿瓦兰巴纳的意思呢是成就那种被倒悬的苦难的这个灵魂啊，有些人这个被倒悬，可能在生的时候他做得不好，所以呢这个到了天国或者到了地狱就给他倒悬，就倒悬过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让他们要脱离苦海，就是用这个盆子，用这个阿瓦兰巴纳，就把它装满了百味的水果啊，用它来供养这个佛祖，另外呢来供养那个庙里的这些和尚，就僧侣，那么并且呢用这个行为来成就众生脱离恶鬼的苦难，能够呢生活的比较好，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故事，这是佛教的讲法。好的，我们等下继续讲讲盂兰盆节。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和大家讲讲今天这个日子，8月30号，就是中国人的叫做中元节，或者叫盂兰盆节。这两个中元节呢是道教的叫法，盂兰盆节呢是佛教的叫法。刚才呢跟大家讲到为什么叫盂兰盆呢，阿瓦兰巴纳是梵语的这个成就受苦受难倒悬的灵魂的一个物器，就叫盂兰盆嘛，这个就是佛经转过来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在中国呢其实是个重要的节日啊，到现在可能意思就越来越松了。道教呢叫中元节，其实这个就很容易知道这个节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街上烧街衣，或者我们叫烧，就广东人叫修嘎衣啊，就是在街上烧。这个我不知道在江浙地区还有没有这个习惯，整个七月份其实都是各种祭祀，特别是我们是今年的8月29到30号，也就是这个农历的7月14、7月15，这个就是这个重要的节日。我先讲讲为什么要烧纸啊，这个很多人没搞清楚。这个道教呢有三个官，有三元啊，这是道教三元宫嘛。什么三元呢？三元是三个大帝，天官大帝管天的，地官大帝管地的，还有水官大帝管水的，这个叫三官大帝，那这就是三元啊，大家记住这个，就是我们道教的叫法。那么分别的节日是什么时候呢？正月十五是天官大帝，所以正月十五就过元宵节嘛，大家现在清楚了吧？啊，过了这个农历的这个新年就春节，过完以后到正月十五就是祭拜天官大帝。天官大帝呢主要是赐福的仪式，是个幸福的，吃汤圆，团团圆圆啊。第二个呢是7月15呢，这个是地官大帝的生日，那么这一天呢是赐免亡魂的罪，那这个就是由地官，因为地官过生日嘛，所以呢就说我今天把鬼门关打开，就让那些亡魂呢你们就到人间去看看你们家里的人，到家里供奉的牌位去享受吧这一天。但是呢这个是为亡魂赦罪，但是绝对不能完全解脱这个罪孽，减轻一些啊，希望他们早日安息，来年呢又放一天。所以七月十五呢，所以为什么叫鬼节呢，就是用亡魂都回来了，但亡魂有家里祭拜的他就不会到你的家，但是有很多没有的，这就孤魂野鬼啊，就很多，这个想起来就很有这个神话的色彩了。还有一个就是水官呢是10月15农历的，这个叫下元，就水官的生日，那就是为有过时的人去解除厄运，那就是我们做了过时，那这一天呢你祭拜一下你的厄运就没有了。所以这三个节呢只有这个中元节，也就是8月30号，就这一天，也包括这个8月29号啊，那么这个是地官生日，所以这个亡魂呢就多了。七月份地狱大门它开放不是一天，它开放一个月，这个七月份呢所有的这个孤魂野鬼啊都出来了，就到处回从阴间出来， 那么到阳间接受大家的供养。那么所以整个七月份都要拜。我在顺德的信坛这个鼓浪村看见那些太太，他们就跟我解释的，解释呢就说就这一个月我们都每天要拜啊，我都不知道。后来回到香港看那街头啊，都不是说那种小村子啊，香港都是大楼啊，大楼有些很多社区，社区下面摆一个汽油桶，就很多人在街头呢就超度亡魂，也在那里就烧街纸烧街衣。所以我才知道哦，这个节日还是很多人记忆当中有的。我这些年呢，因为在很多很长时间一直都待在美国，美国没有看见的，美国不可能给你看见嘛，那么也没有这种传统的习惯。那么想想呢，早些年因为都是住在大学的宿舍里面，在广州啊，在武汉大学都住着大学，也没有机会看到这种民风。我不知道那个中原地区或者江浙地区有没有这个习惯，盂兰盆节肯定要过，但是呢会不会这样的过呢就不知道。那么我们讲这个节，为什么这个节它这么重要呢？我们讲这个七月份这个地官生日，就把这个牢门就打开了，就我们叫鬼门关打开，这个鬼门关就打开了，全部鬼魂都出来，那么就回来呢接受供奉。那么如果这些鬼魂家里有人有牌位有烧香，他们就回家去接受这个供奉，他就不会出来。但是有很多这个鬼呢灵魂呢，他没有地方接，他没有找不到，我们把它叫孤魂野鬼啊，他们就满天飞找吃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要供奉他们，这就是烧街衣的来由啊。那天我在顺德看见几个大妈在烧，我看看他们摆的东西呢没有肉啊，大家看的就是一些米糕，我们叫轮教糕，轮教是一个镇的名字，就是白的松糕那蒸糕，有些米饭，还有些什么果子什么之类的东西，好像说这个你不能给鬼沾这个血腥的东西啊，这个好像到这两天大家说有很多东西不能吃啊，因为带血腥的东西都不能吃，什么烤肉啊鱼生啊这些都不能碰，都忌讳，特别是七月十五，也就是我们的阳历的八月三十号这一天是不能碰的。好了，这个节呢，这个所以呢大家说这个时候呢就到处都是灵魂在天上飞，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小心啊。那个当然这些都是也习惯了，不过呢我因为在网上呢就看啊，因为对于西方人说这个鬼节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西班牙语的这个 El Día de los Muertos， 这个叫做亡灵节，巴西叫做 Finados， 这两个呢他们是没有什么忌讳的，就是开心了，大家弹歌跳舞唱歌跳舞。但中国呢就有些担心的，大家就说要不要这个野鬼上身啊？就大家讲连鬼这句字都不能讲，所以我今天呢这个跟大家讲的其实挺冒险的，如果按照传统的意思我都犯了忌的，这个尽量不要讲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其实今天呢就收到有香港的朋友给我传信息来说晚上不要逛街市，我本来想到楼下的街市去走一走，每天晚上走走路嘛，吃点东西嘛，哎，他说不走，哎，我就不走了。我一看呢果然是一个忌讳，就是晚上啊这个空气当中都是这种灵魂在飞，那你就不要招惹上身了 这个就躲开吧。好了，这有些什么忌讳呢？那我讲这个忌讳呢八个忌讳，就是这应该是广东人的忌讳啊。我跟大家讲讲，因为忌讳有些十八种忌讳，有些说七种忌讳，我现在选一个八种忌讳，这个在我们讲粤语的地方是比较普遍见的。第一个，不要半夜晒衣服啊，这个广东人叫晾衫啊，就是不要把衣服，其实这个晾衫呢就不要说晚上把窗户打开把衣服捅出去，这个现在我估计都没有了，现在你住在香港广州都是住高楼大厦，谁在窗口吊衣服呢？大概没有的。但是呢如果在农村来讲呢，就是不要把衣服挂在窗口啊，因为很多人习惯在窗口伸个杆子出去吊些衣服在上面，那我早上就干了，很逻辑啊， 但是呢，这个犯忌，为什么呢？因为呢，你这个窗户打开，这个衣服飘啊飘啊，像人一样，这个游魂一看见这个衣服呢，他就钻进来了啊，这是第一个，那就到你屋里来了。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衣服挂在外面，他借来穿的这个我这些。孤魂野鬼啊，他把衣服穿完以后就丢在你这里，所以你又不知道，第二天穿了你就麻烦了哈。这个就一个讲法，所以不要半夜晒衣服啊，不要半夜晾衫。第二个呢，就是不要靠墙壁站，这个主要也是讲那个旧的城市啊，像香港的上环呐、西环呐，这种有很多横街宰相，原来广州市这个横街宰相也很多，就大家呢。就喜欢靠着那个墙边站在那讲话啊，抽烟呢、啊，这样，这个大家说要改习惯了、啊。这个七月份，这个、鬼放出来，他晚上喜欢贴附在墙上，所以说墙边的阴气特别重，所以大家呢要小心。一个呢就不要整天站在墙边讲话，第二个不要低头啊，就现在说不要玩手机，尽量呢不要走这个横街窄巷，尽量的走大路啊。等人的时候也不要靠着墙壁啊，这个也是个明确的有讲的。那我不知道各位信不信啊，但在香港呢，我看很多人是很信的啊。第三个，这个有点，我今天也是尽早的回来啊。他就说尽量不要搭末班车啊，公共汽车、电车，你不要坐最晚的一班的。这个就大家很奇怪，为什么说呢？就一般人呢，这个晚上都是。出去喝喝酒啊，聊聊天呢、啊，搞到晚上说最后一班十一点半到十二点钟这样子回家。这个大家说啊，到这个鬼月整个七月份呢、啊，这个都不要坐，广东话叫尾班车啊，没班车不要坐，因为呢，这个最后一班车开出的时候呢，就是阴气特别重的时候。你看着这晚上的车没有人，车厢空空荡荡，可能已经坐满了其他的朋友。就是你要坐，你要尽量不要坐最后一排的座位。你万一有这个灵魂朋友坐在最后一排，你不就压到别人身上，那你就麻烦了。这个是第三个忌，这个我不会啊，我不会半夜跑出去，这个没有的。第四个呢，整个七月份就农历的七月份，就是我们整个这个七八月，这个我们就是整个八月份，你呢这个鞋啊。一定不要对着床放。那我们当然我从来不会的，像我睡觉这个鞋肯定是对着外面的，因为坐在床边把鞋放在那里不就上床吗？但是有些人呢就走到床边就把鞋呢就对着床放，然后就上床，这个也是一个说法。一个说法呢就是这个灵魂朋友啊进来你的房子就顺着拖鞋的方向走，所以你准备睡觉的时候呢他就会就跑上来了，叫做鬼压床呀，晚上做噩梦。这个讲，这是第一个忌。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半夜拿那个手机拍照啊，半夜照片。这个晚上自己拍照片，突然间看见照片里面有一个鬼影出现。这个有很多电影里面就有这个，一拍后面多一个东西，多一个人啊。他就说了，夜间阴气重，有很多。我们说这种朋友啊四处活动，你这个乱晚上自拍啊有可能把它拍到手机里，然后跟着你呢就回家。所以呢说这个要自拍狂啊要特别的要节制一下。还有两三个这个忌呢，事实上呢有我觉得就没有什么讲法啊。第一个，不要晚上这个腿上拔脚毛，我都不知道谁会拔脚毛啊。我们呢这个小腿上呢都往往有一些毛啊，有些人呢这个毛发比较少，像我们的华人朋友很多这个脚毛不重，但是有些人的脚毛比较长的，据说呢有人呢会拔这个脚毛或者剃脚毛，这样看起来干净一点。那么我们说这个广东的这个传说说一根脚毛管三鬼，就每一根脚毛可以管三个鬼，意思说你要拔了一根脚毛就失去控制三只鬼的力量。说据说脚毛呢是全身阳气最重要的部分，所以晚上心血来潮想看在脚上的毛长的话就人人手啊。所以说有损阳气 等于邀请这些朋友跟你玩，大家呢这个不要。不过我觉得不可能吧，谁晚上没事去拔巧毛呢？我不知道啊，这可能乡下会不会有人这样，不知道。第下面一个呢，这个第七个就不要没事吹口哨。这个吹口哨呢，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吹口哨啊，现在没有了。现在你吹，你年轻的时候晚上走夜路吹口哨壮精神嘛，这个很多人吹口哨那个时候啊，那个大家就说这个晚上千万不要吹口哨，因为晚上吹口哨的时候呢，就会吸引这些朋友，就晚上啊，这些孤魂野鬼在晚上周围的游走，听见口哨呢，就会觉得有人叫他们回家，就跟着你的声音就回来。所以说晚上呢，走路呢，你要保持安静。还有一个，拍肩膀的，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大家说人有三把火，这个明火三个地方，两个肩膀，一个额头，这有三把火。他就按照传统的来说，就是这个两个肩膀和额头是聚集了人的精气神啊。我们不是整个话连接精气神吗？是三个地方，精气神三把火，就是两个肩膀一个额头。所以呢，你有三把火的话呢，这些鬼怪呢就不会靠近你身边，因为你一直在烧着火。所以呢，就是现在就是说七月份你尽量不要拍别人的肩膀，因为呢你一拍肩膀呢就遮盖了肩上的明火，这个呢就让鬼灵呢趁虚而入。那个大家说还有一个，就不要戴帽子，因为你的额头啊是一把火，露出额头的明火，鬼魂呢就不会附身啊。那这个我讲了八个，现在都说是迷信了，也没有人鼓励这个。不过我今天讲讲盂兰盆节，或者我们叫盂兰节，大概就是这么一些道理吧，啊，这些故事吧。那个这个节呢，这个真正是一个大节，我们华人地区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节日啊。这个华南地区华人多的地区，我们一般呢都不会叫孤魂野鬼，大家要叫好兄弟。广东港澳地区就基本上一定要在七月份经常烧接衣啊，就烧钱纸。那么我们知道最近还有很多人把盂兰盆节或者中元节是认为是个阴森的鬼节，那很多人禁忌来谈这个事情。我今天呢也犯了禁忌和大家讲这个节，因为我觉得还是要普及一下这个知识。那个这是讲到这里。那么这个节呢很多地方呢都得拜祭的，比方说在台湾从七月初一到七月三十号之间，这个很多机构啊社团啊都要想办法找个地方公开的祭祀活动，也就是众家好兄弟了啊。这个就是说希望平安顺利，这是香港呢也有的。一般人呢在七月十四号，也就是今天这个八月二十九号，在家中祭祖，并且呢到街上烧街衣。祭祖呢是给祖先的鬼魂给他供奉，街头烧街衣，就是我在顺德的信坛的鼓浪村看见那些太太老太太在烧的，其实就是烧给孤魂野鬼的。所以我现在这搞清楚了，就是这个节呢，日本也过，日本呢不叫做盂兰节，日本叫做浴盆节，日文的读音呢叫做 Obon， 浴盆这个正式的节日，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就改成一个正式的这个一个节日，是放假的啊。他们呢在日本呢是仅次于元旦的重要的节日，很多企业公司一般放假一个礼拜，他们叫做盆休，因为这个叫浴盆嘛 ，obon 哈，叫盆休。所以现在比方说今天明天你去大都市东京大阪，很多街道就显得冷冷清清。这个我们华人呢去了不知道说，哎，怎么这个七月中的这个就是农历的七月中，也就是八月三十号到九月初，他都这么冷冷清清呢？其实他在放假，放一个礼拜的假，回去干嘛呢？去拜祭祖了。这个有点像我们华人的清明节啊，这个也是过去，朝鲜也过，我不知道北朝鲜还过不过，但南韩呢是过的，叫百宗节，那或者叫亡魂节，也是一个传统节日。 越南的盂兰盆节呢，除了祭祖以外，还多一个，就是它是个母亲节，就是把它加在一起，祭拜祖先，也感谢母亲，这是越南的。所以这个节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节日。好的，今天跟大家讲了盂兰盆节啊，希望大家呢健健康康，顺顺利利。好的，明天我们再聊。